还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loser
神七七
O R Z
三杯啦，
帅猫咪
八加九九四狂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不能再高了。
相信吧，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紫爆紫爆紫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乡民子爆爆，我是 Dr. Mo 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清明节快乐好像有点奇怪，清明连假愉快，
放连假是还蛮快乐的啦。
整整有四天的连假，但是如果你从礼拜一开始请假，4月1号愚人节 April Fool's Day, 然后把123全部请起来，再加上上个周末，你这样整整有9天的连假可以休，
好像放得跟过年一样。
确实如此，但是最近大家心情都非常的紧绷，因为台湾的社会持续有一些事件爆发，
就是食安风暴发生在原柏的宝林茶室素食餐厅 A13 店，就有食物中毒的风暴持续延烧，死亡人数跟重症患者都持续增加。
随着整起事件持续动态发展，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受害者。
感觉大家最近听到炒粿条跟河粉应该都闻之色变。
而其中在就医的消费者当中，他们的检体也发现了
米酵菌酸
Bunkracket Acid,
简称 BKA。米酵菌酸呢，这个名词让人觉得又罕见又陌生，但米酵菌酸真的是万恶不赦吗？其实呢，它本来是保护椰子的好菌，
但就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状况底下，它就变成了杀人凶手。而大家可能想都没想过，吃了一餐没想到就见了阎王爷。而这也跟清明节有点关联哦，不单纯只是因为清明扫墓祭拜祖先。
今年2024年的清明节呢，是落在4月4号，跟小朋友最爱的儿童节同一天，
强碰耶。
而清明节呢，又被称为是扫墓节，跟农历新年、端午节跟中秋节被视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而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上班族而言，应该是连假最有代表性。
但清明节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个节气。一般认为呢，清明节就是由寒食节演变而来。
寒食节？那什么又是寒食节啊？
寒食节的寒呢，就是寒冷的寒，食呢则是食物的食。
那它跟最近的食安风暴有关联吗？
应该没有关系吧。而寒食节的由来呢，是根据春秋时代的一个民间故事。当时呢，晋国公子重耳因为骊姬之乱被迫逃离晋国，在外流亡。有一日呢，逃亡的队伍在山中迷路，在粮食耗尽的情况下，有一位叫做介之推的大臣就割下了自己的大腿肉，煮成肉汤来供重耳食用。
哇塞，介之推就自己把大腿肉割下来给重耳吃吗？不知道是 barbecue 还是清蒸啊？不是，哎，这应该又是 BL 了吧？男男之恋，还是只是对主子的忠心呢？
而过了19年后，重耳重回到晋国，继位为晋文公，并且封赏当时陪他一起流亡的忠臣们，但却独独忘记了介之推。
Hello, 重耳先生，你吃了人家的大腿肉耶。没想到重耳晋升成为了晋文公之后，晋封奖赏所有陪他一起流亡的这一些臣子们，竟然独漏了介之推。这个人是有失忆症还是良心被狗啃了？
而介之推呢，不知道是因为心灰意冷还是真的不在意，他也不邀功，就选择回乡跟母亲一起隐居。
应该是心灰意冷吧，还是介之推觉得自己的单相思幻灭了，人家重耳也就是晋文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他的爱意。
而被其他人提醒之后，晋文公才突然想起还有介之推这个人，因此呢，赶忙亲自带人前往介之推的老家绵山。
好呗，只能说晋文公重耳真的是渣男耶，渣得有够透彻的。好了，但是最后还是在其他大臣的提醒之下，他总算想起来独漏了这一位介之推。
但到了绵山之后呢，因为山路险况找不到人，因此呢就有大臣献计，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大臣，放火烧山把介之推给逼出来。
我觉得这个大臣也太天兵了吧。你确定烧山真的是一个好方式吗？我只听过愚公移山，我还没有听过放火烧山。 但毕竟介之推跟他的老母亲隐居在山中，这一把火放下去，安尼甘好？
就在大火燃尽之后，还是找不到介之推的身影。上山寻找才发现，介之推已经背着老母亲被烧死在一棵柳树之下。
Oh no, barbecue 哎，这真的是恩将仇报。人家切了大腿肉烤给你吃，结果这一把火竟然把介之推跟他的老母亲烧成了 barbecue， 这也太可怕了吧！
而晋文公呢，非常的后悔。为了纪念介之推，就明令天下要把介之推的忌日定为寒食节。在这一天呢，全国百姓都不能生火煮饭，只可以吃冷食。
真是后悔莫及，悔不当初啊！但至少他还是给了介之推一个纪念日，那就是寒食节，
也给了我们一个连假。感谢介之推。
但这对于被火烤的老母亲，这算什么呢？
到了隔年寒食节，晋文公前往绵山要祭祀介之推。上山时呢，发现介之推当时倚靠的那棵柳树已经冒出了一颗新芽。
哇，这真是春风吹又生。虽然是被烤过的柳树，但介之推跟他的老母亲也变成了肥料吧。这也象征了生命的韧性，
也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春，毕竟是一棵柳树。所以呢，晋文公就折下来这段柳枝，做成了一个圈圈戴在头上，并且呢帮这棵柳树命名为清明柳，同时下令在每年寒食节的隔日就定名为清明节。
这晋文公头脑是不是真的有点状况啊？竟然还把柳枝给折下来折成了花圈，他当自己是桂冠女王吗？我觉得介之推眼不见为净也是好的啦，但是还是可怜了他的老母亲。
后来呢，因为寒食节跟清明节日期非常的相近，两个习俗也逐渐的合并融合，就成为我们今日熟知的清明节。
没想到吧，原来寒食节跟清明节的背后还有这一段疑似 BL 单恋，但是呆头直男晋文公从而完全 get 不到的由来跟典故。但也因为这两个纪念日实在太近了，只差一天哦，干脆就合并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清明节。但话又说回来，清明节为什么它的日期怎么感觉每年都不太一样，像今年就强碰了儿童节。
对，今年的清明节呢是4月4号，但其实每年的清明节日期都有点不一样，像是2020年跟2021年的清明节也是在4月4号，2018年、2019年、2022年、2023年都在4月5号。
儿童们不开心，觉得自己的节日被抢了儿童节被祖先给镇压了。不过为什么清明节不是固定的一天，而是日期会浮动？
因为呢，华人的传统节日大部分都是以农历来计算，但清明节呢是以节气来计算。因为刚才有说清明节是节气而不是节日，它的确切日期呢是在冬至后的第105天，或者是春分后的第15天。
105跟15都有1跟5耶。
而且呢，有可能会碰上每4年会出现一次的闰年，会多出2月29号这一天。而节气在农民历上是固定的日期，但国历不是，所以就会造成每年清明节的节日有可能会落在国历的4月4号到4月6号之间。
哦，原来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才会踩到儿童节，有的时候又是在儿童节的隔一天。而最近啊，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台湾的食安，对不对？因为食物中毒的事件哦，还在延烧当中，又恰逢我们的清明连假，大家除了清明扫墓、祭拜祖先，这些传统的贡品一部分是为了要祭拜祖先，当然祭拜完了之后就成为祭拜我们的五脏庙。
在清明节呢，最常吃的传统食品就是润饼。为什么要吃润饼呢？就是因为寒食节的关系，因为寒食节不能开火，
就是要纪念那位不幸被火烤跟他老母亲一起被烧死的介之推。
而做润饼呢是不需要任何的火苗的，而润饼呢又称为是春卷。吃润饼是从唐朝就开始有的习俗。
不过如果你说 spring roll 春卷，在美国的话，我们吃的那种春卷是里面塞了馅，卷起来之后还要下去油锅炸，好像就不符合我们在清明节期间祭拜祖先吃的这种不需要烹煮的润饼。
而为什么要吃润饼呢？除了刚才有提到的寒食节的习俗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由于当时呢到处都是战火，大家没有时间来准备祭品，就有人想出把所有的食物都卷进这个面皮里面，用来祭祀，还有拿来吃。
祭祀自己的五脏庙也是一种祭祀啊。如果你要跟你的外国朋友解释润饼的话，你就跟他们说有一点像墨西哥料理 Mexican food 里面的 burrito，
墨西哥卷饼，
里面可以塞很多的豆泥啦、蔬菜啦，感觉很好吃，肚子饿了。
而且也是生冷的哦，不需要开火，也符合了寒食节。
还是要稍微烹煮一下啦，但是不用大煮特煮就是了。另外你也可以想象更像润饼的， 就是大家常见的 Subway 潜艇堡。
对，这个好像也是生冷的食物，不需要料理，
全部都是来自我们古人的智慧传统的食谱。
另外呢，除了润饼之外，清明节大家也会常常食用昂咕桂跟草蛙桂，同样也是因为寒食节不能开火的关系。
昂咕桂跟草蛙桂的制作，其实它的馅料内馅完全不需要烹煮吗？好像真的不用大油大火的哦。而且大家想想，可怜的介之推还有那无辜被牵连的老母亲，大家就在清明节寒食节放过他们吧。
所以呢，在祭拜祖先的时候，除了祭拜三牲跟菜碗之外，通常也会以昂咕桂跟草蛙桂作为贡品，这就是常见的清明传统食物。
其实真的是挺好吃的啦，而且现代人哦，随时想吃到昂咕桂、草蛙桂或者是润饼哦，垂手可得，真的相当的方便。不过还是记得咯，再好吃的这些食物啊、食品啊、甜品啊，还是别吃太多，避免消化不良。还有也要特别留意这些食物的取得到底卫不卫生，避免发生食物不新鲜、食物中毒，甚至是更难以挽回的遗憾。 Anyway， 我们先听到来自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有一些有关清明节你不能错过的提点。
话说啊，舞蹈太郎从海底龙宫回来之后，受不了好奇心的诱惑，终于打开了龙王公主交代他千万千万不能打开的神奇珍珠宝盒。刹那间，他成了一个白发苍苍、年近八旬的老人，视力也退化到几近全盲的地步。
哎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我怎么走也走不动，眼睛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面对未来的人生，我不要活。
这时，那只葡萄太郎曾经救过的小海龟，从天空上飞了下来。
哎呦，别说啥事啊！现在是21世纪，我们可以联络视觉希望协会啊。
视觉希望协会，那是什么？
视觉希望协会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啊，他们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服务像你这样的中途视障者和家属。比如他们的平台上就会分享许多国内外眼疾的相关研究资讯，他们也会与国际组织合作办理专业医疗研讨会。另外啊，他们也会帮你媒合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这么厉害啊。
对了对了，他们还可以提供视障者及家属个人及团体諮商哦。
啊，等一下等一下，那要怎么找到他们啊？
上网搜寻台湾视觉希望协会后吧就可以啦。
哎呦，这个我不会了。
我是善良小海龟，当然会帮你啊。
看见希望，看见光，走出黑暗，看见色彩。后吧，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乡民紫包包，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啊，清明年假整整4天。但是如果你请好请满的话，其实你可以长达9天。大家除了扫墓之外，应该都放飞自我了吧。
不过呢，清明节除了开心的放年假之外，还有一些传统的习俗活动，或许大家可以做一做来应景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帮你提点一下，有哪些是传统清明节你本来是应该要做，但现在可能根本不再要做的事情。
清明习俗一，扫墓。
这个如果会忘记，就有一点太浮夸了。难不成你跟我们刚才的晋文公重儿一样，是有少年痴呆症，或者是呆若木鸡的直男？
不过现在人也很少在清明连假当周去扫墓了啦，通常都是前一周甚至前一个月就先去扫好了。
最主要还是害怕塞车吧，塞好塞满塞到爆，你美好的假期就泡汤了，所以提前或者延后扫墓真的很常见。
而扫墓呢，原本是上巳节的传统习俗，但是节日合并之后就演变成现在的清明扫墓节了。传统认为呢，祖先的墓碑跟后代子孙的兴衰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后代子孙把祖坟上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献上花果进行献香祭拜的话，就可以延绵到后世的子孙
啊。这也就是我们讲的风水，也就是风水，风水世家看风水，这都跟咱们的祖坟有点关系，但外国人就没有再信这一套了吧。
清明节习俗二，挂柳枝。
挂柳枝， 这个刚才有讲了，就是因为寒食节，我们的介之推同学跟他的老母啊，是老母亲，不小心被烤成 barbecue 的缘故。
没错，就是晋文公呢，把这个柳枝拔下来，摘成一个柳圈戴在头上，变成桂冠女王的故事。
我觉得晋文公重耳，你 hello， 你还好吧？
总之呢，清明节就是柳树抽枝发芽的时期，而且柳树的生命力顽强，容易生长，所以插柳枝编成柳帽或饰品戴在头上，或是挂在门前。在清明节呢，就是民间作为辟邪的一个方法。
诶，说是这么说，柳树可以辟邪，特别像是在《聊斋志异》还有很多的鬼故事里面都会提到柳树招阴，特别是在河畔旁边的那些柳树，阴森诡谲，而且还加上个女鬼哦。
不过以前在僵尸片也常常看到我们的英叔林正英拿柳条来打鬼的桥段，所以柳树真的是有一个辟邪的功效吧。清明节习俗三，吃润饼跟青团。
诶，这刚才前面有讲到啊，吃润饼，这就是祭拜时这些青食的由来。但什么是青团？
青团呢，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插桂、昂菇桂或者艾草桂这类的东西。同样是因为寒食节要吃冷食，所以呢，吃润饼、吃插桂、吃青团也是清明的习俗之一。
日本人表示吃沙西米如何？熊青根本都不用煮，现捞现切现吃。但古代人应该不吃生鱼片吧？
清明节习俗四，踏青出游。
这真的是清明习俗吗？如果是的话，这绝对是现代人最奉行的，那就是出游踏青咯，毕竟是廉价嘛。
但现在的国旅可能不便宜哦。
反正清明廉价嘛，大家就振兴一下经济咯，国旅出国都好，反正消费可以带动经济。不过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踏青这个习俗啊？
其实是因为古代的妇女呢，都被规定平日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能出门的。但在清明扫墓的时候，就可以惜家带眷，妇女被允许穿着新鞋一起出游，欣赏风景，就被称为是踏青。
但如果纯粹的踏青还 OK 啦，但是如果你要跟着扫墓的话，像孕妇啦、生病的人啦、新生儿啦，最好还是别带出去。
清明习俗五，荡秋千。
荡秋千，我还是第一次听过。原来清明节要荡秋千啊，是因为有带妇女跟小孩出门的关系吗？
秋千这个东西呢，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当时被称为叫做千秋，也是千秋万世的千秋。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千秋这两个字在汉语中有过世但是永垂不朽的含义，所以就把它倒过来改叫做秋千。
为什么感觉讲了好像没有讲啊？千秋万世到荡秋千，好像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在清明节荡秋千啊？
因为清明节正值春天，乍暖还寒，古时的嫔妃啊、宫女啊、小姐啊这样的女眷，这个时节都会允许走出闺房，可以在庭院中玩秋千。而到了汉代，荡秋千除了演变成清明节的活动之一，同时也是未出嫁的女孩子在院子里面，因为荡秋千可以越荡越高，高过自家的围墙，可以让外面的公子们看到，是一个寻觅良人的方法。
什么？好酷哦！所以荡秋千就是古代的滑 dating app， 在手机上下载交友软体，然后左滑右滑，喜欢的往左，不喜欢的往右吗？啊，也是挺荡漾的啦。原来是为了要寻觅良缘，
简单说是这种古代隐晦的相亲活动。
但其实真的蛮别致的啊，因为你荡超过自家围墙，就算外面的猪哥啊，不是，我是说就算外面的
公子哥
看上你的话，但是如果你看不上人家，他也进不来啊。但是如果看上的话呢，就可以来敲敲门提亲，是吧？
清明节习俗六，放风筝。
嗯，这我也是头一回听过耶。继荡秋千之后还要放风筝？
过去呢，会把希望解除病痛或是消灾解厄的愿望写在风筝上面，并且把风筝放上天空，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就把风筝线给剪断，象征病痛跟灾情都随风而逝。
就是有一点吹一吹伤口就不痛咯，因为把痛觉给吹跑的意思吗？但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
其实跟放天灯也有一点像，只不过呢，天灯上面写的是你的愿望，但风筝上面呢写的是你想要远离的灾难。但同样糟糕的地方就是不环保，都会产生环境垃圾。
ESG 哦，我们又回来了。老师这个跟你讲，有没有在听 ESG SDGs 环保啊？如果每个人都把心愿放天灯，或者是把要除去的厄运放风筝剪断，还得了啊？我们三天两头有剪不完的垃圾哎。
所以呢，到了现代，象征性的放放风筝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不要把风筝线剪断比较好哦。
而且你剪断的风筝有可能会缠绕在不知名的位置，风筝线看不到。大家还记得有些新闻吧？ 颈部被割断，有些人还因此而发生交通意外跟丧命。
清明习俗七，拔河。
拔河？我还拔萝卜？真的吗？清明连假要拔河？
相较于荡秋千是属于女人的活动，拔河呢就是属于男人的清明节习俗活动。
好像印象中拔河比赛在台湾的校园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但我不知道它跟清明节有关。
拔河的活动呢，其实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并且在隋唐时代流行。为什么会成为清明节的活动呢？就是因为拔河在清明的时候有丰壤的含义。据说是因为拔河的时候，选手跟旁边观众的叫喊声、鼓噪声，声如洪钟，惊天动地，听起来就有点像祈求丰收时的盛典一样。所以呢，拔河就有祈求五谷丰登的意思。
哦，了解了。简单的说，就有一点像是原住民朋友的丰年祭，大家就会围着萤火啦，高声吟唱啊，还有吟唱古调来祭祖。嗯，大概是这个概念。
清明节习俗八，刺火。
刺火，刺于火苗，为什么会扯到火呢？不是说清明节、寒食节是不能开火的吗？
寒食节呢，全国禁火禁灶，会熄灭所有的火种。但是呢，隔天的新火就会象征着新的开始。所以呢，清明节的隔天就会由天子，就是皇帝，带着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刺火仪式。
那你难道又是我们的晋文公重耳先生？要带领所有的大臣，唯独独漏了介之推，要来进行这个神圣的仪式。
而这个仪式呢，就是进行钻木取火的活动，产生新的火苗，来祈愿今年的国运昌隆，还有去旧迎新。
虽然只是习俗，但这些典故还挺有意思的。除此之外，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百无禁忌哦。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清明节在祭祀的时候，有五大禁忌，有一些不能祭祀的贡品，还有不能做的行为。
祭祀的禁忌一，插花拜柳，还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清明祭祀的鲜花呢，应该要以百合、桃花或是礼花这类白色系的花朵为主，不可以用玫瑰啊、蔷薇啊这样带刺又鲜艳的花来祭拜。传统上认为呢，如果用这样的鲜花来祭拜，好运就会被挡住
啊。原来清明祭拜要使用白莲花，就是白色的花朵，不能使用太鲜艳的花朵，反而会招来厄运。祭祀禁忌二，不能作为祭拜的水果，
比如说像李子跟凤梨，这两个是有招啊、旺啊、来的含义。还有像是香蕉、龙眼、荔枝、葡萄、枇杷这类成串的水果，会象征厄运成串。另外还有像释迦，因为像是释迦牟尼佛的头，或是籽很多的水果，都会象征多心不专一。另外呢，水果的数量最好准备单数，就是一种、三种、五种。
是不是听完了有觉得记不起来呢？没关系，你就直接祭拜饼干就可以咯。再来是祭祀禁忌三，不合时宜的穿着。
清明节扫墓时的穿着呢，不可以过于艳丽，还是要以素面、暗色系为主，来表示对前人的尊重。
嗯，蛮合理的吧。如果穿的花枝招展、五颜六色的话，你是要去相亲还是要去扫墓啊？可要当心招回一个鬼丈夫，你就知道。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穿得太鲜艳的话，可能在户外扫墓的时候就会招来很多的蚊虫，而且呢，穿得太华丽好像也不适合爬山。
怎么能穿着一个红色高跟鞋，这是蔡健雅的歌哦，然后去登山扫墓吧。再来是我们的祭祀禁忌四，
据传呢，在坟墓前面拍照会带来厄运，所以呢，请不要扫墓完之后大家在坟前拍个全家福，这可是很不尊重死者的行为。
你总不能在祖先的牌位面前说，来来来来，跟曾曾祖父、曾曾祖母大家来一张儿媳 selfie， 这感觉真的蛮可怕的，你都不知道会拍到什么东西。
万一真的拍到曾祖母在你的后面，大家不会觉得有点可怕吗？
显灵了。不过话说，照片里面拍到灵异现象，倒也不是没有传过这样的事情啦。再来是最后一个禁忌，祭祀禁忌五，贪财贪财，来烧金纸咯。
烧金纸的时候，不要去捡别人墓碑上面的金纸。
有人会这么做吗？
如果一阵风吹来，刚好把别人家的金纸也吹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把金纸捡起来，然后就烧到自己家的坟前。抢别人家的钱财可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大家真的看到别人家没烧完的冥纸啦、金纸飘过来，应该都会当作没看见吧。
不过还是要小心， 扫完木、烧完金纸之后，一定要确定把火苗完全扑灭，以免造成森林大火。
而以上呢，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可以陪着大家度过这愉快的清明连假。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PTT 紫报紫报紫报道道道
道。哎，小王，你知道吗？之前啊，有乡民网友在 PTT 上问说，清明节祭拜祖先可不可以拜麦当劳，就扯出了创意贡品。而今年也有一个相当具创意但有点诡异的贡品，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拿来作为今年的清明贡品，就是知名连锁披萨店推出的超阿贵披萨。
你说披萨号吗？
就是用各种在地食材搭配菜包币、红豆馅、香菜，做成了诡异的乌龟造型。
我们有听众有订来吃，活人验证好吃，但不知道拿来祭祀祖先，他们吃不吃得惯就是了。